第一集。咸丰十年1860年，李秀成策划五路大军围攻江南大营，当时太平天国的天津被江南大营围得跟铁桶似的，李秀成本来只想破解天津之围而彻底踏破江南大营，实在出乎他的意料。太平天国定都金陵，也就是天津以后，官军在扬州建起了江北大营，在金陵城东建起江南大营。在咸丰六年和咸丰八年，江北大营先后两次被太平军踏破，后来再也没有建起来。而江南大营虽于咸丰六年被踏破，但咸丰八年又重新建起。自太平军兴以来，清朝精致之师八旗露营一败涂地，只不过是乡间练勇的湘军却风生水起，俨然成为评判的主力。以八旗露营为主的江南大营是精致之师仅存的硕果，在支撑着朝廷的脸面，因此朝廷自然寄予极大的厚望。然江南大营统领钦差大臣何春却难服重托。何春，满洲正黄旗人，属于皇帝钦领的上三旗。从太平军广西起事开始，他就与向荣一道尾随太平军出广西，入湖南，进湖北，赴金陵，在满人中还算得上久经战阵。不过他有旗人的通病，华而不实，喜欢恭维，看不起悍将。更糟的是，他用了一个小人王俊做议长，这个人最擅长恭维巴结，大聪明没有，这馊主意一皱眉头他就来。尤其是他每月只发半饷的主意，让上上下下的人都颇为不满。他攥着30多万两银子不放，说是待克复金陵后补发，想以此激励将士效命。可这些露营旗人当兵，他就是为了拿饷啊，拿饷呢，也就是为了吃喝玩乐呀。这整个江南大营，吃喝嫖赌样样俱全，游娼四处，似集镇如青楼。如今，饷不凑手，酒舍不出来，婊子不买账了，这士气不但低落，而且大家愤愤不平，就像一堆干柴，一个火星就可能来个火烧连营。由他把持后勤，弄得上下都有意见。军务帮办张国良意识到了危机，屡次向何春苦求军饷，可何春一概不应。张国良是土匪出身，外号大头羊，当土匪时就以仗义不妄杀出名，参加过天地会，后来被向荣招安，屡立战功，就连咸丰也知道张国良勇猛能战，令徒刑尽览，也就是请人画下像来送到大内请皇上御览，这是非常高的荣耀。要论带兵打仗，那张国良比何春强多了，但他是汉人呢，所以向荣战死后，继任钦差大臣的不是能打善战的张国良，而是逊色不少的何春。何春知道自己不及张国良，但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呢，因此事事为难他。这张国良说东，他偏要向西，因此张国良来为士兵讨饷，他就更不可能发全饷了。张国良的部下都为他鸣不平，纷纷气道，各位兄弟，等长毛来进攻时，咱们都不要动，看大帅和议长怎么拿银子去破敌。如今五路长毛来攻，最能战的张国良部情绪又是如此，这江南大营实在是岌岌可危。何春心里也急呀，但他仍放不下这架子，不与张国良商议，去联系7封鸡毛信向两江总督何桂清求援。何桂清出生于1816年，逝世于1862年，字从山，号根云， 云南昆明人，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，后受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、吏部侍郎、江苏学政，那干的都是文职。太平军兴后，正在江苏学政任上的他上折言说兵事，洋洋数千言。咸丰以为他知兵呢，就让他出任了浙江巡抚。这在浙江巡抚任上，他千方百计为安徽官军筹饷，又得到咸丰的赞赏。后来两江总督出圈，文渊阁大学士彭运章极力举荐何桂清，咸丰便答应了。何桂清啊，那骨子里是个文人，并不知兵，但他偏偏有志要做个真正的总督，上马管军，下马管民嘛。所以太平军进攻江南大营，他反而认为是个机会，如果何春被长矛打得落花流水，那么自己接替他也就顺理成章了。所以他以常州也发现大批长矛，必须力保官军粮饷后路为由，不但不发兵相救，还把浙江赶来援助的10000多人统统留在了常州，名义上是固守官军后路，保护苏东高渝之地，其实就是为了保护总督府的安全。咸丰十年闰三月初，太平军发起总攻，当天还是晴空万里，夜里开始雷雨交加，官军士气低落，无心恋战。江南大营西南长壕首先被太平军攻破，天津城内的太平军见援军到来，士气大振，也冲出来厮杀，有火罐点燃了官军的火药库，一时间爆炸连环，火光冲天，太平军连破50余营，官军总兵黄靖、副将马守富、守备吴天爵被击毙。张国良听到西部营垒有战事，带兵赶来时，官军已溃不成军，只好原路返回，准备固守大营东北半壁。谁料大营中的官军更是无心恋战，趁乱四处放火，纷纷逃散。而何春此时呢，因饮酒过度，在枪炮轰鸣中依然酣睡不醒。外甥、副将常亮等人叫醒他后说，太平军正在发动进攻，他不但不信，还要躺下继续酣睡，直到帐外燃起大火，溃兵汹涌，他才被吓醒，连鞋子都没来得及穿，便一路狂奔，经石布桥再换船，逃到了镇江。半天一夜的时间，太平军顺利攻破了结营近百里的江南大营，缴获了大量枪炮、火药、签子以及白银10余万两。张国良部勉强成军，幸为一溃千里，尤其是亲兵营一直维护在他身边。天亮后，他试图收拢部队整军再战，但部下都苦苦相劝，言说，哎呀，兵败如山倒，何况长矛气势如虹，现在能全身而退就是万幸了，再战只能是自寻死路啊。张国良希望江南大营已是处处烟火，一片狼藉。往东的路上则是丢弃一路的缨帽刀枪、锅碗膨胀、裹脚烂鞋以及其他裙子，再看看身边的亲兵，个个一身烂泥，满脸烟灰血污，垂头丧气，确实不能再战。他长叹一声道，
唉，数年心血毁于一旦呐，唉。
便命令亲兵营把路上的旗帜都捡到手中，高高举起，他则横刀立马，亲自断后，撤往镇江。天津之围完全解除，太平军将士忙着抢夺官军遗弃的物资，大家肩扛背驮，发现更稀罕的物事便扔掉手中的，捡起新的来，结果就像黑瞎子掰玉米，是一边丢一边捡，弄得心猿意马的。李秀成督带亲军一路往东，见远处全是张国良的军旗，心中不免胆怯。张国良乃是官军中少有的悍将，太平军屡屡吃他的苦头，怕他撤退之中仍有计谋，所以不敢穷追。前线败退下来的溃兵自然也到了常州，何桂清获悉败报， 后悔不迭啊。江南大营与苏长一线本是唇齿相依的关系，当初他立定智婚，只打自己的好算盘，把唇亡齿寒的道理抛到九霄云外。而今江南大营溃败，何春如果参自己一本，他就是巧舌如簧也是百口莫辩呢。更糟糕的是，江南大营一溃千里，如果长毛来攻，那他只有披挂上阵了。虽说自己严兵论战出名，但吃烧饼他喝凉水，是不是真吃饼他自己心里最门清啊。所以他连连给何春数封信，除温语劝慰外，还立即送50000两军饷，同时诚恳相邀常州万民皆盼大帅如望云霓呀。退到镇江的何春已心胆俱裂，便以加强后路为由，让张国良随他一起推往丹阳城。何春乃败军之将，见何贵卿态度还算诚恳，所以一肚子气没法向他撒了。王俊收到军饷后依然如故，只向溃勇每人暂发2两。张国良怒不可遏，去找何春理论。这何春虽不再趾高气扬，但仍不肯让王俊修改成命。张国良恨得咬牙切齿，却也无可奈何。闰三月底，洪仁干、陈玉成、李秀成、李世贤、杨辅清等一起登殿，向洪秀全祝捷，庆贺天津解围。洪秀全赐下金银玉帛，并赐宴群臣同乐，然后商讨下一步的军事行动。当时太平天国的形势不容乐观，攥在手里的地盘不过是安徽东部及江苏西部，而上游重镇安庆也在湘军的重兵围困之中。安庆是天津的保障，如果安庆易手，清军顺流而下，天津就危在旦夕了。陈玉成主张救安庆，因为他一家老小都困在那里。李世贤则主张取免浙，此地的富庶不言而喻。洪仁干、李秀成则主张东取长江下游，理由是为今之计，自天津而论，西据川陕，北据长城，南据云贵两粤，具有5000里之遥，为东据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。厚薄之势既殊，而乘胜下取，其功亦成。苏沪富甲天下，上海更是百货云集，日进万进，疑似下路既得，即买制火轮20个，沿长江上去，令发兵一支由南进江西，发兵一支由北进晋黄，何取湖北，则长江两岸据为我有，则根本可固矣。这道理很简单，先摘近处熟透的果子。洪秀全同意了这一主张，但安庆之安危事关全局，所以不能不顾。他命令李秀成率军东征苏长，并限期1个月完成任务，既要摘到果子，又不能耽搁太久。数天之后，李秀成率军东征，10万人马出沟荣，直奔丹阳。随同出征的是李世贤、杨辅清部。随后陈玉成回皖北，右军主将刘官方回皖南，分别发动攻势，牵制官军，掩护李秀成东征。丹阳城外，张国良收容了数万溃兵，这些溃兵丢盔弃甲，锅灶膨胀更是无从谈起，仅吃饭就成了大问题。而且他们还牢骚满腹，骂不绝口，将张国良的士兵也影响得士气涣散。所以李秀成的大军一到，张国良的部下就说道，
大帅要打，我们当然跟着打，但总要王议长拿他的银子去打一仗，让他明白是银子重要还是人重要，然后咱们再出队也不迟。
张国良本来也一肚子气，见士兵屈之不动，也不再强求，诚心要看看王俊怎么打这一仗。这王俊见状，只得硬着头皮带队迎敌。李秀成的火气最是厉害，一排排向官军轰击，王俊没冲到敌前，部下已死了100多人，想要逃回也来不及了，他中了数枪，当即毙命。张国良看不下去了， 提刀跃马杀向太平军，他的部下也纷纷跟进。太平军望见张字帅旗，知道张谷良杀到，连忙后撤数里，不与他接战。张谷良见此，也不敢孤军深入，便想拨马回城。